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听到一位牧师的讲道，谈到的是有关苦难这个主题，而他最后的结论是告诉我们，苦难并非是神要击垮我们，而是要与我们立新的约，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在苦难中，我们可能很难去体会，去经历到这样的感受。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上帝必定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且神应许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他也一定会擦干我们的眼泪。或许你现在正在愁烦当中，重担压在你心头，觉得很沉重，每一步都非常的沉重，好像是已经到了尽头。但是刘文要鼓励你，神永远不会撇弃你，他永远都必定会牵着你的手向前走。现在虽然不明白，但是或许我们可以学着不要一直问为什么，而是问该怎么办。耶稣救救我，耶稣帮助我，耶稣让我经历到什么是把重担卸给你，让我经历到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亲爱的书香家人，刘文或许不能为你做什么，只能为你读书，但是我还可以为你祷告。有任何需要代祷的事项，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重生，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进入被基督拯救的关系，是改变生命的历程，所有事情都变成新的了，不是其中一件事，乃是所有的事情。这是你人生第一次，基督是王，神是主。当你变成基督徒，基督的出现会影响你生活的每个层面。我们会有新的思维、新的态度、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敏锐。新的人生优先顺序会戏剧化地改变我们的一生。我们会以与基督类似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基督教不是某件加添在我们生活中的事，而这是生命。尼哥底母认为，救恩是举行某些特定的宗教仪式及抓住某一个特殊的规条，他一点也不晓得救恩总括的本质。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神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好叫万事都变成新的了。神赐给我们全新的思维，就像基督的一样，好叫我们的想法与过往不同。他给我们新的情感，所以我们的感受完全不同。我们对罪变得敏感，所以再也不能心安理得的犯罪。当我们了解什么可以荣耀神，什么不能荣耀神，我们的消遣娱乐会被影响。我们的关系现在是被圣灵掌管，毁灭性的恶习及过去不愿改变的态度也都转变了。你是否注意到，自从进入与耶稣基督的重要关系后，神在你生命带来的改变呢？这些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所得到的新生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让我的生命不断经历重生后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渴望被圣灵掌管，一生走在荣耀神的道路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迈向新的生命》。
在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我迈向新的生命，遗忘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迈入新的生命，遗忘已成为过去，
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我迈向新的生命，遗忘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我生命主宰。我迈入新的生命，遗忘已成为过去，你已亲自与我同在，赐平安喜乐跟随我。
Yeah.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柳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五章，从召命的角度思考的第三个部分呢，作者提到了关于我们要领受召命的时候有一些的阻碍。第一个阻碍是圣俗二分法，并非一定是要从事全时间的传道人工作或者是宣教士的工作才是一个接受呼召的人。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到作者所提到的其他的阻碍，以及关于如何从召命来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一起来读这一本《呼召与勇气》。偏差的义务认知也会阻挠召命的实现，而表现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例如帕尔曼就提到一种人，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接受某些教育，或者有义务投注时间与金钱于某些训练课程。他们心里的压力可能产生于一种尽义务的感觉，或是因为有人协助支付了这笔教育的费用，所以他们就希望用某个特定的生涯来表现反映出这段训练课程的价值，并且能分担必要的开销。这当中有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许多人尚未能够分辨自己真正的身份认同及呼召，就步入了昂贵的教育机构及课程。其次，一个人花费可观的金钱研读医学之后，可能就会以为自己若不成为医师，就等于浪费了这一大笔钱。所谓的浪费，其实都是相对的。一个人若明知医疗工作无法反映自己真正的召命，却因为修得了医学学位而觉得有义务要投入这个行业，岂非浪费时间而更不值得吗？一个人若担心浪费了过去所受的教育，正可以反映出他对神在世人生命中的工作所知太狭隘、太浅薄了。对神而言，时间绝不会浪费。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生命中的每个阶段其实都交织在一起，让神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的生命展开一幅美好的图画。有时候我们看不出身边的事情会如何发展或解决，所以只能为当下、为今天做出抉择，忠于真正的自己以及自己所领受的呼召。即使是再宝贵、再昂贵的教育，也不应该阻碍我们清楚思考呼召的能力。对义务的认知有所偏差，另一个表现就是把服从和属灵的顺服这种重要的操练混为一谈。我们蒙召在基督徒团体中表现顺服，而在工作的机构中必然有人握有权柄，也可能做出我们不甚同意的决定。如果我们不懂得正视并顺服，就无法在机构中发挥所长。服从则是另外一回事，当权者所要求的服从是一种不假思索、不加分辨的服从。许多宗教领袖要求的就是服从，他们认为意见不同的人就是对领袖或对教会不忠，因为他们以为服从就等于顺服。我们都必须互相尊重，也需要顺服。我们蒙召在基督徒团体中过着和谐的生活，因此也需要让领袖来领导，但我们不可把领导者的声音等同于神的声音，一定要分辨出哪些声音是圣灵的感动，哪些则是在位者自己的声音。 我们需要保持一种顺服、尊敬的基本态度，但也一定要了解神的声音和在位者的声音未必完全一致。对义务的观感若有所偏差，也会使我们担心对别人造成威胁，因此无法实现自己的召命。我们会迟迟不敢把握机会具体行动，甚至对自己的召命犹疑，只因为不希望自己所做的事会令别人相形失色。其实别人若因为我们的成功而觉得有损，问题是出在他们自己身上，我们不应以此为自己的重担。但有些已婚人士却不希望对配偶造成压力，有些人不愿意比友人或同侪表现突出，有的雇员则会不想让上司觉得受威胁。我们当然需要敏锐地注意其他人的情绪是否畅快，却不该用别人不成熟的情绪来约束自己，因为我们有责任眺望神所赋予的恩赐和机会，才能善尽对神、对人、对自己的义务。我们都必须彻底负责，成为这些恩赐的好管家。而且如果为了避免他人情绪不安而多所顾忌，从长远来看，这样对他们并无帮助，更对自己有害。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偏差的义务观念而恋战某个机构或工作职位，其实早就应该离职了。我们会把自己的义务视为最高价值，甚至把自我认同建立在某个公司或机构之上，抱持一份过高的忠诚度，结果就是脱离了自己的召命。其实很少有人蒙召对某个公司、学校、宗教团体、运动做出终生的誓约与承诺。神常常呼召我们不要过度看重对机构组织的委身，虽然应该热切地与众人同工服侍，却要知道神会在某个时刻呼召我们离开。我们不应该反复无常，但神叫我们继续前进时，也不该执意滞留。要达到成熟，就需要下定决心忠于自己真正的呼召，不受限于他人，也不以服从他人对我们的理想为第一要务。如果我们有恰如其分的责任感，就会表现出深刻的决心，忠于真正的自己，也忠于自己蒙召的身份。要从召命的角度思考，可能还有另外两项重大的阻碍。乍看之下，两者并无关联，其实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了解生命中或工作上的限制有何意义。有的人一心只想到自己如何受到限制，夸大了生活和工作上的局限，也有人正好相反，根本不考虑任何限制。前者常常基于各种原因，觉得自己沦为受害的牺牲品，把自己感受到的局限怪罪于他人，可能是父母、前任雇主、同事、现任雇主等等。这种人不愿意为自己的生命行为反应负责，只知道怪罪别人，视自己如殉道者一般悲壮惨烈。其实这种牺牲受害的感觉正成为另一种约束。也有人完全不顾任何限制，自视为大英雄，怀抱着救世主一般的理想主义，常常标榜着宗教信仰的名义，认为自己是为神成就伟大的壮举。此外，他们也喜欢要求别人成为大英雄，好为神成就大事。美国文化中就有一个影响极大的观念，认为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有决心、肯努力，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不过，这是个错误的观念，根本与事实不符合。努力工作当然很有价值，但我们未必都蒙召成为大英雄，为神成就伟大崇高的壮举。这当中的问题很简单，就是神往往呼召人成为名不见经传、普通平凡的人物，他自己在世间最重要的作为当中，有很多就要透过平凡人所做的平凡事才能够成就。我们不仅仅要忍受平凡无奇的生活， 更应该热切拥抱它，为此庆贺。有些人之所以错失了自己的呼召，就是因为一心想做大英雄，无法接受生活中的局限，也不了解神常常透过我们微小平凡的生命成就他的工作。我们有时也无法了解自己蒙召去做的工作往往十分困难，慢慢的才会出现成效。我们并不是大英雄，只是平凡的世人，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真理和自由的精髓就在于接受自己的局限，却不过分夸大其影响，态度合宜地承认自己的有限，不企图成为大英雄或天真地想成就伟大的壮举，却能同时注意身边的每个机会。辨明召命时会遭遇阻碍，并不只是有圣俗二分法的神学理念无法区别召命与生涯三种典型试探偏差的义务感，无法接受自己的局限。事实上，一个人要追求召命时最大的威胁可能就是恐惧，而这也是下一章的主题。不过若能注意以上提出的各点，诚实思考哪个问题使自己召命的身份认同与实现遭遇最大的阻碍，必能有所帮助。你可以自问，有什么因素会阻碍我拥抱自己的呼召？一个人越诚实，就越能够面对阻碍。假以时日之后，也能够眺望神所赐予的恩赐。要能突破召命发展的困局，就需要从召命的角度来思考，而这种思考则涉及两种能力，两者本身虽然不具有太大的价值，结合之后却能帮助我们思索真理，行出真理。第一种能力就是回顾往事，而第二种能力就是彻底的活在当下。回顾往事，这是思考召命时最重要的能力。懂得回顾往事的人，能够优雅得体地接受自己的有限和潜力，看清并充分肯定自己一生中的经历和圣灵在其中的脚步。要能认清自己，就需要回顾自己的生活、行事为人、对各个事件和机会的反应、过去经历的意外事件，看清神在当中的作为，思考过去的经历如何导致现今的地步。一个人若要认识自己，就需要认识自己的过去、个人的历史。回顾往事也包括认识并接纳自己原生家庭的情形和特点，在某个时期生长于某个家庭，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影响？父母亲的性格特质和行为模式是否也影响了我们？出生的排行是否有特别的意义？家人之间的互动是否造成我们的特点？这都只是需要思考的元素之一。透过回顾，我们可以诠释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呼召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展开的情形如何。塑造自己对召命看法的那些因素，只有在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命历程、过往事件和生活处境之时，才能凸显出特殊的意义。我们往往要在述说自己生命历程之际，才能够厘清哪些事情对自己具有重要性，并且更加明白自己蒙召去做什么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下面来听这首《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的主旋律，我的心主是你，主赐笑的平安，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
何地，我也全心敬拜。
如此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
我们今天从《护照与勇气》这本书看完了第五章，从照命的角度思考第三个部分。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看完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